好，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下午第一堂的聚会，唱赞美诗240首。谢谢耶稣的带领哈，这堂课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哈，这个腓立比书的概论哈导读。我们翻开我们的课本哈，腓立比书概论哈。好，这个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哈。圣经好的每一卷当中哈，每个章节当中大概都有它的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主题，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喜乐的生活因为喜乐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的书信当中出现的这个次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书信这个章节它的中心思想大概都会找出它的这个钥匙字 keyword。所以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一个主题。那为什么保罗可以过着喜乐的生活这跟刚刚这个黄耀征弟兄他所教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是有关联性的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就把它加一句话，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才能喜乐了，才能喜乐。所以保罗喜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就是保罗的一切，所以保罗才能喜乐。所以我就把腓立比书四章每一章的主题都跟基督有关系这因为保罗的喜乐都跟基督有关系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第一章的主题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二章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第三章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目标第四章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保罗喜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就是保罗的一切。所以当然我们要过着喜乐的生活，我们就要学保罗了喜乐的生活谁不要呢？人人都要希望过着喜乐的生活，但是不是说我想要喜乐就能喜乐吗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好，作者当然就是保罗了好， 那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就谈到作者这里谈到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好，作者是保罗与提摩太，其实是保罗所写的啦，其实是保罗所写的，但是保罗他把提摩太的名字也写在这个书信里面，他说是他跟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底提摩太有没有参与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当然是保罗的一个所写的一个书信好，在这边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这个晚辈的提携，保罗尊重同工，我写的书信怎么提摩太也放的名字也放在里面所以保罗他提携晚辈，他尊重同工这种传承的这种工作值得我们来学习效法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良性的一种传承的话，我想我们教会不缺乏优秀的工人，我们教会不缺乏优秀的工人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把保罗这种精神我们也可以来学习效法也来做一个良性的一种传承。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抱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就是保罗的传承，保罗的传承。好，保罗他来挖掘，来训练提摩太，那他也交代提摩太你在我面前所听见的教训，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表面上看这个字眼这个字面上这样看起来传几代，保罗、提摩太，然后他说要交托要交托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四代了保罗嘛，提摩太又那个忠心的人这个忠心的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嘛其实是永远的传承。我相信提摩太教导那个人也会跟保罗一样讲那个话，你在我面前所听到的教训，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个人一定也跟提摩太一样也是这样告诉他嘛，对不对？好，那教会会有缺少工人吗？不会，不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无私，保罗爱神的精神所以他可以与提摩太联名来写这个书信。或许提摩太可能是代笔，因为圣经也没有说了，可能是这个保罗口述，提摩太代笔也有可能了，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曾经看到保罗这样说，他的眼睛不好甚至有些书信他说你看我亲手写的字既然是 这封书信是他写的，为什么在结语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亲手写的字，其实就是说他签名了，他签名那个字迹整封书信的字迹不是他，但是到最后他说你看是我签名在这边可能他眼睛不好那提摩太代笔也有可能，但是没有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提摩太对晚辈的提携，尊重同工他这种传承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教会如果有这种长辈，这间教会我想是一个很稳定的一间教会传道到目前这个出来当传道今年是第十 三年哈，已经当传道十二年了哈。在我的这个注目的教会当中哈，我看到这间教会如果是稳定的话，这间教会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关键，就是有很稳重、很有风范的长辈。一样啊，我们看到，哎，这个家庭怎么这么稳固？这个家庭怎么这么和乐？这个家庭怎么这么团结？啊，不只是个家庭哦，特别他们整个家族，哇，这个整个家族怎么这么团结？这个整个家族怎么这么和乐？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家族当中绝对有一个很稳重、哦，德高望重的、很有风范的长辈。大家去看哦，真的是这样哦。哦，好，所以提摩太就是啊，这个保罗啊，就是这个角色啊。好，再来哈，写作的时间啊，大约在啊主后的62年哈，啊，就是保罗在罗马哈，啊，这个监狱啊哈，啊这个监禁的时候所写的。那我们问题就来了啊，既然他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为什么还可以写书信呢？哦，甚至还可以传福音呢？哦，等一下会讲哈。好，那腓立比书跟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啊，啊，合称是监狱书信啊，就是在啊保罗被囚禁的时候哈，啊，这个关监牢的时候所写的书信啊。既然被关在监牢里面，怎么还可以啊写书信？怎么还可以传福音呢？啊，哎，我们看《使徒行传》28章30节。使徒行传28章30节，使徒行传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31节，放胆讲论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哎，这时候保罗是啊被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狱了，哦，那这边看来，哎，他是被软禁了哈，哦，哎，在自己租的房子哈，哦，就是说，哎，没有像一般我们所想象的哈，哦，关在那个哈，哦，哎呀，这个哈，哦，黑漆漆的哈，哦，这个啊监牢里面哈。哦哦啊，那啊行动都啊这个很不自由。哎，保罗啊是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哎哎可以接待访客啊，可以哈，哦，人到哈，哦，他所租的这个地方来听他讲道理啊，哦，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哈，哦，来写书信啊，哦，写给教会来勉励教会、鼓励教会啊，哦，是这样哈。哦啊，他虽然是被囚禁，但是类似一种软禁了哈，只是说啊不能啊到外面到处走动，哎，但是哎他啊在这个自己的所住的房子里面啊可以哈，啊，来啊接待访客啊，有人可以来找他啊，来这边听他讲道，特别后面那句说并没有人禁止，这个就是神的全能了。一个囚犯是没有自由的啦，是没有自由的，但是竟然他能写信啊。写书信给教会，竟然他能在那边传福音啊，传讲神的道，竟然没有人禁止他，这可见就是神的能力、神的全能了哈。所以保罗他时常讲过了哈，他时常讲一句话：我虽然被捆绑，但是神的福音、神的道理不会被捆绑。对了，我被你们捆绑啊，但是神的道理、神的福音不会被捆绑。啊，这是保罗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他非常清楚的。啊，他的经历啊，在这过程当中，神一再也哈，哦，啊向他启示勉励他，保罗你不用怕，我跟你同在哦，你要在这个哈，哦，罗马皇帝哦啊的面前来为我哈，哦，啊来见证哦，这是神一直哦给他讲的，你不用怕，我跟你同在哦，所以保罗到最后他说，我不以我的生命为念哦，就是要来完成啊神所交托给我的使命了哦，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他是非常的笃定，非常的肯定。为什么？因为是信仰的一个体验，信仰的体验。所以虽然这个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但是 我们看他没有忧愁，没有埋怨，哦，非常的喜乐，哦，而且哈，哦，啊，写信啊，告诉腓比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我非常的快乐，我非常的快乐，因为神的道理没有被捆绑，反而哈，哦，可以来到哈，哦，啊这个御营前进这边哦，讲道理给罗马的军兵听了，哦，监牢也是一个福音的工厂啊，监牢也是一个福音的工厂，哦，所以。哎，保罗，哦，充满了喜乐，哦，好，再来，哦，第三个，哦啊，这个送信人，哦，送信人这是以巴弗提，哦，以巴弗提，哦，在二章二十五节那边，哦，等一下我会谈到，哦，好，收信者就是腓立比教会，哦，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保罗写的书信，分为两大类的书信，教会书信跟个人书信，教会书信跟个人书信，啊，个人书信就写给提摩太的了，写给提多的了，哦啊，那教会书信，啊，就是写给教会的，大家传阅，啊，传阅，啊，你看完，啊，换他看，啊，传阅，啊，就是，啊，教会的书信，啊，不是写给个人的，啊啊，那个腓立门书也是个人书信，啊，就是写给腓立门，啊，为了这个阿尼瑟佛，啊啊，来求情的，啊，好，那腓立比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哈？啊，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啊所建立的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啊，保罗第二次旅行哈布道的时候啊所建立的第一个欧洲的教会，啊，因为保罗在布道的过程当中，哎呀，圣灵带领，圣灵带领，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六节。他们原本按照计划，他是有计划，他不是说啊这个突然想到哪里去哪里，没有，保罗他也是自己，哦，有计划有目标的，但是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哎，他说圣灵禁止他们，哦啊，他们就往那个地方啊，圣灵又禁止他们，啊，后来，哎，圣灵亲自带领，啊，所以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圣灵行传，啊，使徒行传就是历史书，啊，好，那从新的开始就是马太啊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叫做四福音啊，这个福音书。然后《使徒行传》就是历史书，好，所以书信的历史，啊，大概我们看《使徒行传》就知道。好，所以有些时候保罗在写书信哈，啊，他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啊《使徒行传》的一个历史的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啊书信哈，啊，要配合《使徒行传》看，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的一种背景跟状况哈，啊。所以，哎，腓立比教会是怎么成立的？我们回来看啊这个《使徒行传》就知道哈，啊。好，《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六节，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我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敦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显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哦，这就是马其顿人的呼声，马其顿人的呼声。哦，原本保罗他们有计划要到哪个地方去传福音讲道嘛，诶，但是啊这个圣灵啊禁止他们，哦，所以，哦，他们就，哦，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啊，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哦，诶，第七节这边说耶稣的灵也不许啦，哦，也是圣灵，哦，也不许他们，哦，所以，哦，他们就越过，哦，这个美西亚下到特洛亚那个地方，啊，就在当夜的时候神就给，啊，这个保罗啊啊，看见异象，哦，有异象给他，哦，看到一个马其顿人的呼声，哦哦，呼求他们赶快到这边，哦啊，来帮助我们，啊哦，所以第十一节，于是，哦，保罗他们就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啊，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哦，就是马其顿，啊，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他们就在，我们就在城里住了几天， 哦，你看哦，所以他们就按照、啊、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意象、啊、来到马其顿的一个住房城，就是腓立比城、哦、来到这个城的时候、啊、他们就住在城里几天、哦、就在那边观察了，考察，为什么神的灵啊，圣灵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啊、哦、所以他们也没有、哦、这个很照进啊，很照进，哇，既然是圣灵带领马上来就、哦、这个就、哦、赶快、哦、这个传福音还是怎么样，没有啊、哦、他们也是在那边观察、哦、也在那边观察、哦、哪个地方、哦、有教会、哦、哪个地方适合传福音、哦、因为当地、哦哦、这样看一看、哦、好像没有、哦、这个啊聚会的一种犹太教会、哦、所以经过几天的考察，他们安息日就到城外的河边、啊、河边那边、哦、好像一个临时的一种大家、哦、这个聚会的场所吧、哦、所以就到那个地方、哦啊、在城外的河边、啊、那边、哦哦、人家聚集在那边、哦祷告的地方了，所以保罗他们就去了，就坐在那里对聚会的妇女来讲道，就开始在那边讲道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像保罗这样，虽然圣灵在带领我们，我们靠着圣灵，但是人还要尽我们人的本分啊，该做的计划，该考察的，我们要尽人的本分嘛，所以他们也在当地这里说住了几天呢，住了几天，那可见也在考察哪个地方适合，哪些人群比较容易接受福音。对，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嘛，所以当时耶稣给门徒传福音的使命是什么呢？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好，那告诉他们什么呢？由内而外。哦，从耶路撒冷开始嘛，由内而外。哦，就是说，我们从也是这样啊。我们要看比较容易接受好、哦、这个福音的族群开始嘛。哦，慢慢扩散。哦，神啊、哦，也是给他们这个原则哦，好不好？好、哦、，OK， 好。好，所以在那边讲到的时候，哇，这里就记载了一个卖紫色布的犹太妇人，犹太教的妇人吕迪亚，哇，他就哇，主就开导他的心，说这个人是什么呢？素来就敬拜神的。所以一般外教会我们不要给他有 一种错误的观念，其实他们也是一样在信耶稣哦。哦，耶稣没有假耶稣，真耶稣啦，哦，只是说啊，好像圣经耶稣所说的啊，他们是瞎眼跟着瞎眼的啦，哦，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啊，啊，你们是瞎眼领导瞎眼的啊，所以那些人其实有些人是很虔诚在追求福音的哦，他们不是假意，他们是很真心的，只是说啊，他们跟错了人，入错了门，但是他们的用心是真实的哦。啊、所以这种人属于神的羊的，神会带领，属于神的羊，神会带领。所以你看哦，这边说什么呢？啊，不是哦，他们听了哦，这个保罗的口才很好啦，从来没有听过哦这么有口才的啦，不是噻，他不是说哦，我听了保罗的口才，所以说主啊开导他的心，有没有啊、哦？那个十四节哈、哦，有一个卖紫色布店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的人哈、哦，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意听保罗所讲的道。主开导他的心，这个是最大的关键点呐、啊。如果神没有开启人的心，啊，神没有赏赐人愿意领受的心，不管这个人口才再怎么好，也没有用了、啊，也没有用。哦，所以哈、哦，重要的就是圣灵的一种带领哈、哦。神的、啊、这个开导、哦、对、哦、他就能明白了、哦、所以十五节说他和他一家、啊、就来、啊、领受洗礼，然后呢哇，这是真信主的、哦、 就强留保罗说，你们若以我是真信主的，就是那个原文小字的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所以他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信主的这个全家。那腓立比教会也可能以他的家庭为聚会的点，开始在那边一个聚会的点，开始在那边开始慢慢的来建立腓立比教会。所以他信主完不久，圣灵真的带领，很奇妙的，很奇妙。到十六节以后说，保罗也是在那个祷告的地方，就是带领这个吕底亚信主那个地方，有一个使女迎着面而来，她是被巫鬼所附着的，有一个人就是利用她来行法术嘛，这个使女让她的主人大得财力，因为可以行法术结果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赶出去啊，把身上的这巫鬼赶出去啊。结果十九节这个使女的主人看见他得力的指望没有了我的使女没办法行邪术了，因为这个巫鬼被赶出去了，就很生气啊，然后就到这个市上去见他们的首领，他们的这个长官在那边控告保罗说，这些人来骚扰我们的城啦，从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啦，然后哇这个鼓噪众人啦来攻击他们啦，所以到最后这个官长就吩咐把他们抓起来脱他们衣服棒打他们把保罗他们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半夜的时候神行神迹因为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这个监牢那边在那边唱诗赞美神这众囚犯侧耳听，靠人这种我们被关进来大家都是愁眉苦脸，不知道不能哪时候被放出去还是说能不能放出去也不知道嘛，对不对这些人是这样被关进来，好像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哇这个已经这个精神承受不住在那边胡言乱语在那边乱唱歌的样子不是啦这边唱诗呢，很高兴啊！哇，监牢这个突然就大地震监牢这个地基都摇动锁链都松开了，囚犯大家都既然门开了就跑了，但是保罗他们没有跑那个狱卒看到说糟了，犯人通通跑掉了，他已经没有命了，他要负责嘛，所以他要自尽要自杀。保罗说：“等一下。”就他妈的我跟你家里我没走你不要伤害你自己这个人怎么有这种人竟然可以逃走不逃走那保罗就讲道理给他们听后来他们就全家信主了，全家信主所以慢慢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成立了这个腓立比教会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来建立的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这是圣灵的带领，我们都是主的器皿，我们都是主的仆人只要我们忠心的事主，然后其他的圣灵会带领，其他的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好像这个主耶稣差遣两个门徒两个出去传福音，圣经这样说主给他们权柄能力，可以医病，可以赶鬼，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灵亲自来建立教会，那我们都是神的器皿，神的仆人好，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我们看这个书信当中它的用语很直接不会想太多，有些时候我们要跟一个人讲话还是劝勉他都会想说怎么讲呢我这样讲他会不会想太多呢，像传道也是一样我们刚来一间教会 一开始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所以都 不用想太多，圣经怎么讲就直接就讲了嘛，就讲因为不了解太多，但是了解太多有些时候我要讲这个有些时候我那个讲章从头翻到尾 没有一章可以讲了，为什么讲这一篇？哎呦，某某信徒不知道会不会对号入座，是不是我在讲他？好，这篇不要讲，我要换讲这一篇。哎呀，讲这一篇哦，某某信徒哦，搞不好我都说我在讲他，所以啊，这一篇也不要讲。所以哦，曾经哦，有些时候从这个讲章从后面翻到后面哦，没有一章可以讲，不是没有讲章，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考虑很多，考虑很多。哎，但是保罗没有呢，保罗没有，为什么？跟他们很亲密，所以有话就直接讲，直接讲啊，也不会怕他们想的太多啊。我们看一章的第八节哈，腓立比书一章第八节，腓立比书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保罗说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他们众人哦。我做修炼呢，大家都在做修炼呢。哦，人说哎呦很肉麻，没有啊，一讲实在话啊，他是讲实在话，而且他后面又讲，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哦，这是他肺腑之言，就是说他们跟他很亲密的一种关系的哈。好，再来看四章的第十节哈，腓立比书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是思念我，只是没有得机会。前面是说保罗说他很想念他们啊，这节是说保罗说他自己说，哎呀，弟兄姐妹很想我呢，你做想我说没啊，那是你自己说我哪做想你，没有呢，保罗这样讲呢。哦，我觉得这样不错呢，好像改天如果我可以这样跟台北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从这个简传道来我们大同教会协助这个圣光三天还是一个礼拜，弟兄姐妹很想我，对不对？弟兄姐妹说没啦，你懂吗？这个意思啦。所以感觉说他们这种关系真的是很好啦。保罗自己想说我很想念你们，那我也讲说你也很想我啦，大家都很想，彼此之间都很思念对方啦，那种关系真的是属灵一家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哈。OK， 所以他这个用语是非常的亲切，而且非常的直接，不用拐弯抹角啦，用点的，有些书信这样用点的点到最后听不清楚，直接就哇，这个保罗的口气就很直接也很不好真的是这样因为点也点不清楚但是直接讲又很不高兴又很不高兴这个书信很多都是这样比如说那个哥林多前书就是这样保罗讲到最后有些又伤心又难过，又伤心又难过因为弟兄姐妹说他眼里出俗气貌不扬，因为弟兄姐妹说哎呀他这样热心他带他们就是用心在牢笼他们是有目的的啦是有目的的啦。保罗说对啦，如果像你们说我是有目的的，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们都能得救啦，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啦。他后来说对啦有目的啦，目的就是说你们都能上天国得到永生啦，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啦但是他的目的是说是要得到什么名什么利那个目的啦保罗讲到最后真的是有点难过的生气，对啦，我是有目的的，是你们都能得着耶稣基督所以看书信有些时候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人的一种心境跟动机跟彼此之间的关系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常好那保罗爱他们，他们也非常的爱保罗不单是在福音这个工作上面，也在这个物质的这个上面提供保罗好，再来第五点写作动机腓立比教会听到保罗被囚在罗马，他们就很惦念保罗了所以他们就差派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弟兄叫做以巴弗提带着教会的这个政务去探望，并要这个以巴弗提来负责照顾保罗狱中的生活因为我们刚刚翻到这个使徒行传那边保罗在自己租的房子在那边可以传福音写书信所以可以有人去跟他住在一起来照料保罗的他的 日常生活的这种所居这个事物了，所以以巴弗底去就是做这个工作。但是没有想到以巴弗底去了不久既然生病，而且几乎要死了，病得快要死掉了。菲利比教会说怎么这样呢？原本我们是担心保罗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派去的人也生病了，所以教会为他十分担忧担心啊。但是后来感谢神，蒙神的怜悯这个以巴弗底他病好了，所以他一病好了之后，保罗就马上打发他回去，你赶快回去让弟兄姐妹看不然他们会很担心所以在他回去的时候顺便就写了书信让以巴弗底带回去，来解除双方的这种忧愁跟思虑。因为保罗也担心他们到底这边的状况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很担心保罗这一方担心保罗被监禁担心这个派来的人又生病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保罗就借这个机会他病好了赶快回去然后写封书信让他带回去看腓立比书的二章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是他们所差派来的，也是供给我所需用的。26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27节，他实在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的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28节，所以我越发急速的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以下简略所以保罗说原来就是这个原因了所以腓立比书的这个写信的动机这个是最大的动机第二个，由于腓立比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保罗下监之后对保罗的境遇非常的挂念甚至保罗也担心说他们会误以为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结果这个被下到监牢里面在那边受苦对这个福音的工作是一种很重的打击保罗会不会灰心丧志那保罗也担心他们是不是也因为他这样忠心士卒到最好像没有什么很好的下这个下场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照理讲应该这么忠心的工人应该一帆风顺应该这个往后的日子应该神会照顾得很好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也怕双方都会担心当事者是不是能承受得住。如果彼此关心的人会这样我记得我要报考神学院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我想要去报考神学院。我太太说：“你看我，那时候我们大概结婚7年了。”我说：“每天看你有什么好看的？”我太太说：“你看我，我有当传道鸟的恩师吗？”我就告诉我太太：“不然你看我，换你看我，你看我有当传道的恩师吗？”哪一个人敢这样说？他有当传道恩师，他才要去当传道，没有嘛？后来我太太说，当传道很好啦，但是为什么是我的先生呢？当传道很好啦，但是为什么是我的先生？因为如果真的是当传道，我就要离开家庭嘛，对不对？剩下他跟孩子当传道很好，但为什么是我的先生？后来我就没有再讲了，我就想说既然如果是神的旨意要让我去。神不会感动我一个人夫妻是一体的，他也会感动我太太。那如果我我的太太没有感动的话那代表说是我自作多情，我自我感动了，不是圣灵的感动。好，我就等。好，既然是神灵的旨意我就等有一天我太太自己开口说你去填报名表考试。好，等了好几年了有一天我太太就跟我讲说好你去拿报名表我太太就附带条件我跟你讲只准考一次简单考一遍而已 我心里想说不管考几次能考 就很好了嘛、等很久了、然后后来我才听我太太讲了、她同友去考试的时候其实她很担心类似这样、类似我刚讲那种担心，担心什么？第一个担心我考不上，第二个也很担心我考上。哇，大便哦，他都担心啊，担心我考不上什么？担心说我考不上，我承受不住那个打击啦。哦，既然我这么有心要来献身，那神你为什么不用我呢？神呢，你遗弃我？对啊，我这么有心啊，你为什么不用我呢？哦，考不上，他怕我说、承受不住那个打击。好，他也怕我考得上，因为我考上之后就要离开家庭了。所以在这边有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弟兄姐妹担心说啊，保罗传福音啊，然后、现在被下到监牢里面，是不是没办法承受那种打击啊？那保罗也担心他们、是不是、会影响他们往后、来传福音的那种心智会上胆。但是保罗跟他们讲什么呢？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当中已经显明了是为基督的缘故。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保罗说，请你们放心，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在这边的情况，我是很喜乐的、我没有上胆，我没有忧愁、我所遇到的事情反而是更叫福音兴旺。但是他们就说，福音哪有兴旺？福音好像被阻断了嘛，因为你被捆绑了嘛。但是保罗说，虽然我被捆绑，但是福音没有被捆绑，我来这边也是一个福音的工厂。你看到、我 传福音给御营全军的人听。如果这个御营全军如果是指的、真的是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御林军、就是在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御林军的话，大概我查过资料、编制到一万人。你看、传福音给一万人听呢，开什么玩笑。现在如果我们、这个布道会啊，大概有三个十个我们都很高兴了。我如家来、三个十个我们很欢喜了。一万个呢，御营全军。他说你看这个显明就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他很清楚我被下到监牢里面也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他说你们认为说啊，很多弟兄姐妹会上胆，他说没有，反而、更加放胆的来传神的道，笃信不疑。所以这个也是他写这封书信的一种用意、来、让他们知道他的情况。好，时间到了，三点半了哈。等一下我再来补充讲哈，这个下面的特色哈。好，我再花三十分钟好不好哈？我刚讲我们这个主题是喜乐的生活，为什么是喜乐？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啊，所以每一章都跟基督有关系啊。基督如果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就才能喜乐。好，为什么第一章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好，看二十节，一章二十节，我们把那个中心思想拿出来，那个就是它的主题了。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二十一节，因我活着是基督，死的就有益处。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保罗的生命，为基督而活，为福音而征战，所以他是非常喜乐的，虽然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好，第二章，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好，看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教会要合一，教会合一才会喜乐啦，就好像我们的家庭如果不合一绝对不会喜乐的。要在哪里合一？当然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合一嘛。所以这边就谈到合一的榜样，合一的长进，合一的同工。好，再来第三章，基督是我们的目标。 看三章的第八节第九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第九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目标，要得着基督，要得着基督啊！基督哈，抱歉哈，保罗说哈，就是哈，哎，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啊，看作是粪土，这样才能得到基督啊！基督就是我们的目标哈。好，第四章，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啊。看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老实讲，我们很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事情我们无能为力，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人的能力有限，人的生命更加的有限。我们有能力来计划，但是老实讲，我们没有能力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哎呀，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主若愿意啊，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了。但是主告诉我们，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力量。好，同心默祷。阿们。